他修直神的道，那他怎么做呢？所以你看见了，他的工作有效这个地步，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要受洗，意思就是说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。这个复兴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这个复兴乃是施洗约翰带来的，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那么现在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主耶稣没有道理受洗。但那一次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，他要怎么做呢？他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他要从水里上来，那么然后许多的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。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这个耶稣是希腊文，如果你把这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话，就是约书亚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好几千三千大概三千五百年前，那么你记不记得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从约旦河上来，然后就进了迦南地。所以现在主耶稣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，我就是约书亚，我是比约书亚更大的。两千年前有三千五百年前一千五百，对他们来讲，一千五百年前，约书亚带着你们从约旦河上来。现在呢，我是比约书亚更大。我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不只是要叫你们得救，不只是叫你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，而且呢，要带我们进迦南。所有那个应许美丽，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，也都是我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需要约书亚带领你进迦南。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迦南的丰富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的约书亚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果然是从约旦河上来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主耶稣要在死海附近，要在那里从受的浸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从这里开始。他的工作不只是要把我们的罪结得到解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地球所不能担当罪的重量，主耶稣完全为我们承受了，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今天我们有喜乐有平安，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。最大的震撼是发生在他的身上，那个地球不能够承担的，我们主完全为你我承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。他来的目的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的罪，有血流出来，而且他的水代表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今天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是洋溢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他要从死海开始，在死海看不到洋溢，在死海看不到生命，但是现在我们主的工作以后，他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，所以那个生命不是耐死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只要一碰着死亡，死亡也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件稀奇的事，我们到最后一天要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主耶稣做了一件荣耀的工作，甚至于死海都变成了。这是没有人能做，我主耶稣为我们做。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不光是我们的罪得到解决，不光是因信称义，这已经是够大够大的福气了。弟兄姊妹，比这些更多的，我们的生命不只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要长大。起头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，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得着滋润，但这个生命要养溢出，要满溢出。这个奔放的生命，它要流到死海，它要甜化整个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叫我们，他的工作最后的目的不光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，不再落在罪的绑架，这是消极，积极的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，无论到什么地方把加利利海带到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 他就是这样，他是从那里开死海附近，然后他开始工作，然后呢他就往加利利海去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见说，这个死海跟加利利海原来呢就是在那我们称它的大裂谷，这个大裂谷呢，裂是裂开的裂，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，大概3700英里。那个候鸟从北飞到欧洲，飞到欧洲的候鸟都是沿着大裂谷才能飞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如果你到这个波塞纳，今天波塞纳已经不是渔村了，但是今天波塞纳是观鸟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你可以看见候鸟从那里飞过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大峡谷所代表的，告诉我们说，人类曾经受过一次很大很大的创伤。而且如果你要问这个伤有多深，那是死海是不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加利利海和地和死海所连出来的那块地，是可以说整个大裂谷里面的一部分。那现在呢，我想啊，我们再稍微的再多讲一点，我们多深入一点，我想我们对于明天和后天就会更清楚了。我想我拿这个手指，我拿这个手掌来做，我拿这个手掌来做例子。大家看见我有五个指头，那么迦南地严格说来你是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，所以这个很好记，非常非常好记。那么大家如果看到我的小指头呢，就代表这个沿海的平原，这边就是地中海，这个是迦南地。那么这一个是我的这个小手指所代表的，就是沿海的平原。那么这个平原呢，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是腓尼基人的道路，因为从那里走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腓尼基人他们也是出埃及，也是进迦南。不过和以色列人不同，以色列人是经过两道水，他们没有。以色列人经过红海，也经过约旦河，但他们是长驱直入，他们走捷径。所以这是腓尼基人，他们走的路就是海边那条路，神不让以色列人走这条路，因为这是捷径，是要让他们走迂回的路，目的就是让他们学美好的功课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。那么然后过来呢是中央山脉，就像台湾的中央山脉一样，这是中央山脉。这个中央山脉呢，我们知道有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里面。我们叫主耶稣，他长大的地方是拿撒勒，拿撒勒就是一座山城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耶路撒冷也在山里面，希伯伦也在山里面。那么你一路上，你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这里。那么然后这一块，就是我中指这一块，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大裂谷所经过的地方，大裂谷所经过，整个所经过的地方。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刚才讲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，有死海，还有加利利海。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，我们等一点会看得更清楚，这个是第三部分。那么这个又是山地，这个山地叫约旦河外的山地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，他说巴山的公牛都围绕我。那个巴山的公牛是很肥壮的牛。因为巴山什么地方呢？巴山就是在黑门山附近，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。那么因为巴山那块地方呢是火山区，所以土壤呢非常肥沃，但同时很多的石头。那么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牛啊都非常壮，所以后来耕田的时候呢，它不光是翻土，而且也可以把石头去掉，所以这个牛很大。你落到土里的话，你发现山猪啊是非常壮，因为它特别在这个山里面长的时候就长得又运动啊各方面的，所以变得又肥又壮。那巴山的公牛就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巴山，旧约里面的巴山就是在黑门山下，这是约旦河外的。然后呢再下来就是基列山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利亚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然后呢然后就到了死海，再往南，再过了死海附近，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摩亚地也是山地，那么那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路德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卫的曾祖母他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如果坐约旦的飞机的话，你看约旦航空公司上的空中小姐多半都是看上去像路德差不多，如果你没有见过路德的话。那么这个是摩亚地，都从那里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死海下来，那就是旷野，阿拉伯旷野啊，这个亚拉巴旷野，亚拉巴不是阿拉伯啊，那个叫阿拉巴，这个是巴是不是伯，不是阿拉伯是伯叔的伯，阿拉圣经里的阿拉巴呢是指从死海到红海之间的一个旷野，那个旷野叫阿拉巴，巴是巴西的巴，所以就是阿拉巴。这个阿拉巴旷野呢，那这个也是高地，那个就是西尔山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38年漂流在旷野，在什么地方迷失了呢？就是在西尔山迷失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又叫以东地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约伯就住在那个附近啊。那么约伯就是发生在那个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？是约旦河外的山地。那我这个大拇指呢，就是沙漠了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常常米甸人呢带着骆驼那么来侵略以色列地，原因就是他们从沙漠过来，从阿拉伯沙漠这一直上来往北上，然后因为这个都是沙漠地带，那么他们就从这边就侵略。所以我简单的再说，是沿海的平原，然后呢中央山脉，然后呢约旦河，然后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，然后沙漠，所以很容易记得，非常非常容易记。大家如果去加拿大就知道，这个有人烟的地方，它那个省份呢都是从南到北，意思是说他们分配得很平均，每一个省份呢有冷的地方有热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不是从南到北，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的特点，它的省呢都是从南到北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圣经里面的这个迦南地也是这样，它也是从南到北一样的。不过呢不要忘记，这个是沿河沿海平原，这个是中央山脉，那圣经里很多的故事多半是发生在这里的。然后约旦河外的山地，然后沙漠。我想大家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，那么现在呢我想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讲义了，我发给大家这张讲义。那么这张讲义呢，很抱歉是英文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主要是给大家看看那个地形啊。那么你看见吗？你看到这个，大家最左边的是这个地中海，是地中海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沿着海边的叫做，如果大家懂一点英文，那叫 coastal plain， 那就是说沿海的平原。那么这个颜色比较淡。然后再过来呢，中央山脉就比较深，那么因为本来是彩色的啊，彩色的话那个就比较是深色的，所以能分得很清楚，那一带呢就是这样一带。然后再过来你看见，再过来一点那个也是比较淡一点的，那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大裂谷的部分，那就是约旦河谷的。北边大家可以看到加利利海，南边可以看到是死海啊，那这一部分可以说就是列大列谷的。然后呢再过来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，所以大家英文不清楚并不要紧，大概给大家看看地形就可以。然后呢最右边的就是沙漠，最右边的就是沙漠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清楚啊，因为这个是彩色的不错，但是呢不一定看得清楚，如果看得清楚大家有概念就可以了。左边的应该很清楚，就是地中海，
然后过来颜色